感谢神，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庄明达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庄明达老师最大家熟悉的部分是他的沙画作品哈。我们这几年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那个用沙子作画的一个动画，我来调查，请问看看，在我们当中，你曾经在各种的方式，网络、手机、平板、电脑看过沙画创作的，举手一下。哇，应该说几乎没有人没看过。好，大家放下，非常感恩今天就请到这个作者本身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历程。那庄老师呢，他除了是沙画家，他是在台湾第一位，然后全球的第四位沙画家，他曾经受邀在金马奖还有金钟奖现场来创作，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除了沙画之外，其实他在特效化妆、人体彩绘，他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个开拓创新的作为。很多人对于他沙画的印象，其实觉得好多是有爱，然后很多的家庭的温暖的一个内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庄老师他成长的背景，他的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家长因为家人的一个欠债，他必须不断的搬家，那因此呢，他的学业，他的人际关系都非常的不好，他自我形象也非常的低落。他的学业呢，甚至他说他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才认真的学波波摩佛齁。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这样的一个背景，怎么样可以让他成为翻转，然后成为众所知道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我们今天就要请庄老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要分享的是多么痛的礼物。我们拍手欢迎庄老师。
其实我是一个很自卑，然后不敢讲话的人。那我觉得也自己不配，但真的因着神改变我的生命，而让我能够在国际舞台，然后让我的生命，让我的经济各方面都有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祝福。那其实我小一的时候就给人家寄养，然后小二就要想办法赚钱，赚生活费，赚学杂费。我那么小能做什么？我那个年代呢，我是55年次的哦，所以我那年代呢，就是卖冰棒，卖糖葫芦，然后卖戳戳乐，不然就有时候去帮人家做那个拆掉的旧房子的砖块的回收，就是把旁边的水泥敲掉，然后一个砖块大概2毛钱，如果大概2毛钱3毛钱啊，如果敲的不是很漂亮的话，大概就1毛钱这样子。那我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读了4所国小，因为到处搬家哦，因为居无定所。那我最后一所学校就是搬到台北来读日新国小。那当时呢，在流行什么智商的检测哦，小孩在流行智商这方面的那个话题。然后后来呢，市政府就检测台北市的学童的智商哦，大概多少，然后就把全班第一名的、第二名、第三名还有倒数第一名的都叫去做智力测验。那时候我们是在中心医院做智力测验，那我也被选上，因为我是第一名，我是倒数第一名。那去检测的时候呢，我的智商还算在班上还算蛮高的，可是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的。我当时只知道原来我不是白痴这样而已，但我成绩还是没比较好。那我到那个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呢，小学毕业还要补考。那我读国中的时候呢，其实还在打工。我读国中呢是在脚踏车工厂帮他拼装脚踏车齿轮。以前那行捷安特啊、外销好像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当时我就做打工工作，就是做拼装齿轮的工作，专门拼装齿轮。一个月如果寒暑假的话有2000块，如果平常的话大概就几百块，就是不是那个连假的时候，没有，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去打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几百块这样子。那 我是在国中二年级才学注音符号。为什么二年级才学？是因为刚好二年级多了一个科目叫做辅导课，这是新的课程。那来了一个新的老师，他叫王美玉，他算是我生命中第一个贵人。我隔了30几年碰到他，就是在这里，我在台湾见到，后来看见他在底下才相认的。那这个老师呢，后来我原来这个原来是基督徒，但我以前不知道。那当时呢，他刚上任接这个班，那因为他对同学大家都不认识，他用一个很快的方式去认识同学，就是把同学全部叫到学校的公园，然后说，各位同学你们数一下，我们学校公园呢，沿着那个路边的那个小树，像在臀部一样高的那种小树，总共有几株，数完的人呢就可以去旁边打排球，球都已经放好了。那老师就离开了，他在教室楼上观察学生的行为。有一般同学就是边走边数嘛，就数一数就去打球了。那有些同学呢是比较领导力的，他说有人数左边，有人数右边，我来数中间，那加起来多少。所以有些就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他就这是一组的，这是一群的，是一群的，大概是哪些同学这样子。那有更聪明的同学就不用数了，直接去打球，说我先去抢球，等一下你们数完的话，如果不用担心没有球，我帮你们先把球抢到，你就可以玩了。所以呢他直接跑去打球了。那最后大家都去打球了，还有一个人还在数，认为是谁，就是我还在数的习惯。老师说总共多少株，不是说总共多少虫，因为有的一虫是一株，有的一虫是两株，有的一虫是三株，所以我是趴在地上这样子趴着这样子数。但没有同学愿意看我这样数，因为我以前是做苦活的，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所以我真的是不怕脏的，我觉得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种的，所以我是比较独来独往型的人。我以前没有朋友，而且以前常常就是搬家，有没有，根本同学还没认识就搬家了，所以也没有朋友，也不知道怎么交朋友，所以也是一个蛮自闭的人。因为家里又穷，然后又要打工，然后功课又不好。那老师就在，怎么这个同学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然后他就看成绩单，因为在上面看学生的资料，那资料上面有个照片，那成绩哇全部都是满江红，因为以前呢及格了就是蓝色，不及格就是红色笔，那我全部几乎都红色，就两颗是及格的，那两颗那个画画美术跟体育这两颗及格，从以前到现在这两颗在我讲都算是蛮好的成绩啊。那老师觉得我蛮特别的，就把我叫去个别问话，然后就把我成长的过程到那个阶段都跟他讲，然后他就在那边掉眼泪，在那边哭这样。我说我刚好叫你可怜，然后他就说这样好了，以后呢你就留下来，我开始教你注音符号。所以我是从国中的时候才开始学注音符号的。那到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呢，会那个换班，会分升学班、普通班跟就业班。升学班就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前100个，分成4个班，然后再来就普通班。那就业班呢就是放牛班，以前叫做放牛假操，放牛班呢，那个全校成绩最差的倒数20名，然后再来就是品性最差的，倒数5名，然后再来就是那种自闭的过动的，以前就是不懂怎么教的那些孩子，然后一些什么脑性麻痹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同学的，都集中在同一个班级。那当时老师觉得说我必须要自学，因为我是想要学，而不是不想学的，而是我的学习阶段被断了，所以我是落后一般同学是好几七八年。注音符号人家是小学幼稚园都已经学会的东西，我是国中二年级才在学，所以我认为我的生命落后别人是非常遥远的。然后又一个贫穷又没钱，然后 又学习又问题又有障碍。我是很想学的，可是因为当时的关系，说后来老师建议我就自学，所以我是当时最早的自学生了。那我就读就业班，所以一般就业班都很准时就下课了，但当时的我呢都读书看到七点八点才回家这样子，因为家里的学习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就觉得在学校是最理想的。可通常看书会看到那么晚的都是升学班的，哦，都是升学班的。那后来呢，校工呢就跑去跟升学班老师讲说，哎，那隔壁班呢就业班有个同学看书都看到很晚，你是不是让他来你们班上呢，跟班同学一起上。那老师说有这件事吗？后来他就跑来观察，所以有几次我晚上在看书，而且怎么晚上怎么有个女的在窗户上飘来飘去的，那我有点不太专心。后来原来是隔壁班老师，不管了，就专心看书。后来他就把我叫去说，哎，你要不要来我们班上一起上课这样子，一起晚自习。我说可以吗？可以。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关系。然后他就带我到升学班，然后就跟升学班同学讲说，哎，各位同学，然后呢会这庄同学呢会来跟我们班一起晚自习，然后呢他有不懂的地方你们就教他，也可以借这机会呢自己也复习一下。哦，我发觉要升学班跟一般的班级最不一样，就是升学班的学生很开朗，很积极，很热情，那学习呢很开心，然后也很乐意分享，我有什么不会的他们都很乐意教我，他们知道我程度落差很大，然后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找这个成绩这么差的进来，然后好像什么都不会的进来，然后他们也很乐意分享，然后说你数学不会找谁，班上哪个数学，哦，他好厉害很强，他只要说你都听得懂，比老师讲的还清楚，所以每个同学都有每个同学强项，所以我在升学班我的成长速度就很快。在那个时候我学到一个座右铭很重要，对我人生很重要，就是成功的环境很重要，因为成功的环境是成功的人建构出来的，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待在这里的，所以这是我成为生命中第一个座右铭。那第二个座右铭就是努力很重要，因为努力才有办法遇贵人，因为你不当自己的贵人，没有贵人会想帮你，你自己都不努力也没人，其实贵人都很聪明，知道帮什么样的人，所以努力非常重要。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在那边非常认真，那边的同学也因为我没有钱买教科书也没有钱买参考书，所以他们就带我去图书馆，我就泡在图书馆里面，所以我在那时候我的成长速度很快，但要比上说要考联考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那老师觉得我高中呢应该读职业学校对我比较有帮助。那职业学校读哪一科？我就两科及格而已啊，体育跟美术。那时候体育系的吗？那不可能啊，因为以前做体育不知道毕业不知道做什么，觉得美术比较实际一点。可对我们那时代读美工科是非常烧钱的一个科目。以前呢一张图画纸十块钱，现在图画纸一张也是十块钱，可以前的十块钱大概是现在的一百块钱。我读美工科我没有钱缴学费，我还是要打工，还是要想办法赚钱，然后我没有钱买纸张，我也没有钱买颜料，可是你读的是美工科，大家觉得哇你那么会画画怎么可能不会。以前的那个媒体界觉得我应该是在那种很好的环境教育，有没有受那种专业的美学训练才能有这么厉害，那其实他们没有想我真的是一个没有钱买颜料没有钱买纸张没有钱缴学费的学生，是那个我的指导那个王美玉老师去跟那个学校校长拜托然后收留我，然后用什么方法让我学费比较省一点，然后那个校长帮我找住宿的地方，所以住在人家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家里这样子。那当时呢没颜料没奶怎么上课，然后我就跟同学借啊，同学不借啊，然后怎么办，老师说你没有纸张也要怎么上，你去跟合作社老板看他要不要去想办法这样子。我就跑去合作社就跟他合作社老板说，哎，你那个图画纸能不能借我， 他说这学校财产没有办法借你，那我没有纸张我回教室也没用啊。啊，我就坐在合作社，就那个合作社老板就不敢离开，他怕我偷，我看着那个纸张，他怕我偷这样子。然后其实我在盯着那个外面的牛皮纸看，我说老板你那个牛皮纸能不能给我，他想说、哎、牛皮纸没有在卖，然后好啦，那就他就把牛皮纸抽出来就给我，我就把牛皮纸拆成图画纸，那我还是没颜料啊，那怎么办？我就跟同学借，同学我为什么要借你，我说不然你哪个颜色你不喜欢你一点点给我，他讲哎，我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吃青椒、哦、不喜欢吃茄子，就有些绿色啦紫色啦，还有同学说、哦、我不喜欢土黄色，看像大便，然后要挤一点给我、哦、就挤了一些很奇怪的颜色，这样子都不是原色，然后我就纸上有颜料了嘛，就能画了，然后就画画完，最后后来那个图画纸后来那个发成绩的时候，那我现在是全班成绩最好的最高的，老师说你看庄明达用纸多有创意，然后用啊用色多特别啊啊，我原来画画就是要有创意，要不一样这样子。可是下课后放学还是要做作业啊，我还是没纸张没颜料啊，那怎么办？我就看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呢，他感觉环境不错，他纸张啊颜料都很颜色都很齐全，然后纸张都好几张一叠这样子，跟他借也不要，很小气。可是看他画画很丑啊，他上课也不专心，然后到处乱跑，然后成绩也很差。哎呦，这个应该不是很喜欢画画吧？预告哎，你的那个纸张颜料能不能给我？我为什么要给你？我说你给我，我帮你做作业。他想，哎呦，我是画全班成绩最好的，说好啊。然后我就开始就纸张颜料了。然后因为不要让老师发现这是我画的，所以不能画太好，所以他的作业我就是左手打稿左手上色，所以感谢他能够以前就让我训练左手，所以我现在沙画可以双手并用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同学呢他就是很爱玩，可家里说卷子都没带作业回来画，然后我在学校就把它做完了，哇、哦，怎么读了美工课变那么用功，然后人家那个放假人家都在做作业，哪有时间陪他玩，就他找同学玩人家没办法陪他，后来他就带了几个同学来找我说，哎，庄明达你可以帮我们做作业吗？我说我纸张颜料了、啊、他说这样好了，你帮我们画，如果比较难画的给你5块钱啊，如果比较简单的3块钱就好了、哦、还是2块能不能，我说可以啊，我这样不错，还可以 接 case 这样子又有收入，然后我就好，然后就其实同样技能的东西人家都做一个作业，我一个人要做3-4个作业，所以我的成长速度是倍增的，可是又怕让老师发现说这是不是他们画的，所以我会看同学的程度，这个适合右手打稿左手上色，啊，这个用左手打稿右手上色，啊，另外那个同学就哎，左手打稿左手上色就可以了。哦，那因为这样的话我的那个绘画的能力啊一直就加倍的倍增在成长。穷人什么最多啊？时间最多，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几乎所有都泡在做创作上面，那以前也没钱然后也没娱乐，没有像现在要什么有什么。那我那时候是家人都在台北，那我是在桃园大溪的一个私立学校、哦、读书，那放假呢我都不回去，因为回去看到家里就像第一支影片那样的感觉，所以就不喜欢回家，回去就听到都吵架，所以我这人就是很不喜欢讲话，因为我觉得好像话多呢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我这人就通常不太喜欢讲话，也都很安静，甚至有时候我可以一整个礼拜都不需用跟人讲话，因为那时候寒暑假有没有，我就直接泡在学校做作业画画，我只要有一罐奶粉然后几颗馒头我就可以活好几个礼拜了。那当时呢就这样子，可是我还是要在打工，我在画室打工， 那个是我爸爸帮我找了一个学习的地方。可那个地方呢，他不想教我，因为我们付不起学费，所以就变成要帮那些画师呢洗抹布啊。他们说要洗笔，我就洗笔；然后叫我去洗抹，我就洗抹布；然后拖地啦、擦桌子啊，就做这些打杂工作。啊，那个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老师，他在绘画方面、布画界是非常出名的，然后受日本教育的。那所以他对我也很严格，像这种天气很冷，地板都要用抹布啊、水啊、冷水这样拖，然后趴在地上这样整间的木板地这样子拖干净。然后甚至那个画师进来看到了啊，跟狗一样，然后趴在地上跟狗一样，人家说你跟狗一样，你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想说，哎，我暗恋的那个女同学好像也蛮喜欢狗的，哎，不错。继续拖地这样子，啊，其实那老师其实都有在看观察，哎，这个学徒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吃苦啊，然后就不想学了，啊，知难而退这样子。后来他看我好像很认真，而且他也不教我，他只教我每天写五张毛笔字，一张24个字。那他只打稿，他只做评语，他也不教我怎么写。那后来他看我没那么教，而且其实他太小看我了，因为我以前是很能吃苦的，那个铁块有没有齿轮啊，常弄到受伤手淤青什么都还是照做啊。那这种做文书工作就是类似像书童一样，就是洗抹布、洗笔，然后擦地板、擦桌子，这对我讲的小 case。 可是他觉得好像很少看到学生有这么有耐性的，他觉得蛮特别的。那因为有些画师他们都要画那种比较好画，因为他们是以见计酬，所以那种要需要用龟笔啦、用那个鸭嘴笔啦、要很细致的那种图呢，他们通常就是把它放在旁边，他说画那种花鸟啊，很快就会完成的那种作品。那些作品就后来都卡在那边，后来老师就等到所有画师都离开的时候，他就把我留下来，他说开始叫我画那些最难画的图。后来就开始画，啊，觉得，哎，我画的那个成长速度很快，他就一教就会这样子。因为我在学校都帮同学做作业了没有，其实我的功力其实还不错，所以我就学习的速度很快。那后来我父亲要去交学费的时候，老师说，哎，不用交了。他说什么了？你不想交了吗？然后不是，因为明达画的图都有卖出去，所以可以不用再交学费了这样子。所以在那边的成长速度就很快。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机会，那其实最疼的礼物，其实以前感觉还是很疼，可是我觉得后来真的是很疼，那个疼就是那个爱。但当时我不了解，我是一个无神论，以前是无神论，然后不相信神这件事情，我觉得人不努力光求光拜没有用。那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要到成功的环境，因为成功环境才能改变我，才能够有好的学习。所以我是学习心很强的，因为我的自卑就是认为自己都落后别人，我是最小的，我是最不如的，甚至都比别人差。虽然我成绩再怎么好，我画画，虽然我国高中毕业的时候是全班前第二名毕业的，但我觉得我还是很自卑，我觉得我比别人差。什么都没比较，所以我一直很想学的人。那当时呢，我退伍后我就想要去最成功的任务就是电视台，可电视台不是你想进就能进去的地方，因为当时最好就是台视。那以前台视的应征人员呢，要应征个清洁人员，真的那个整个电视台绕了两圈，都要去应征打扫人员。所以后来应征美术指导的时候呢，他们就学聪明了，就不再每个人来都好，就要买简章。如果你认为你的实力够，你就买简章，一张100多块。通常以前的30几年前100多块也大概要400-500块。所以呢，一般只要没有把握的人就不会想浪费那个钱。那他应征的是大学以上学历，然后相关科系，然后懂外语，哦，外语家这样子。那我呢是 高工毕业的，学历不符，我只觉得我画画不会输人这样而已。因为以前参加各全省各地比赛都拿前几名，就拿第一名、第二名，或是优胜奖这种的，或者特别奖那种的。那当时呢，我学历不符，但我想说去试看看，我觉得花个钱买个经验也好。然后我也买了简章，但那个学历栏呢，我没有填，那作品一样附上去。然后后来他们有通知说，哦，看到作品不错，然后他看就然后学那个学历栏边忘记填而已。后来他们就还是要做笔试，因为有人递作品上去是别人的作品，不是自己的，所以必须要现场考。所以后来就现场就，哎，去了说，哇，都去的人都很厉害，然后都是什么大学啊、艺术系的什么的，不然是从国外回来的，不然就得过全省美展啊，什么第一名、第二名，或全校前几名毕业那种的，去应征电视台的美术指导。然后考就是什么一些素描啦、水彩啦，然后 POP 啦、美术字啦、哦、书法啦这类的。那谁先完成的就先去口试。那天大概去了十几个，那我是前三个前四个完成的。后来换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制作人就说，啊，你的那个学历栏地方没填，你写一下。哦，我就啊，老师把它写上去，至善工商是桃园大溪的一所工科的学校。他说，啊，这是大学吗？不是啊。啊，感觉好像你这人是来闹的是吧，学历不符，然后还来应征这样子。然后他就不太理我，就坐着，坐在他的那个摇椅上面，那椅子会摇，他坐在那边，因为他可能想要休息一下吧。他说随便跟我聊一聊，这样子。他说你为什么条件不符，怎么还要来？他就这样讲，我说我真的很渴望在这里把我能力发挥出来，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会尽我能力做到让你满意。如果你真的不满意，再把我开除都无所谓。你可以试用看看。他觉得我的表达跟前面的应征的人员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都说自己有多厉害多强，得过什么奖，然后画图的功力是什么，讲了一大堆这样子，然后薪水都开得很高。那但那时候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然后他就好奇，他说好了，他看一下我的作品，你感觉还可以，创作速度也很快，然后想象力也蛮丰富的。那他就跟我聊一下，然后就把我的学习过程再跟他聊一下。那后来好奇，他就说办理的薪水要多少，因为当时我不想讲太高，我怕讲太高的时候有没有他不用我，我怕讲太低的时候他轻看我。所以呢，我说你可以帮我决定，你觉得我能力到哪就给我多少就好了。然后他说我没有这样，因为这是电视台支付薪水，不是我支付薪水，哦，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写。我说你还是帮我决定好了。他说我没有办法，你如果不讲，我叫下一个进来，或者勉强想想，哎，我以前在学校打工，有没有做那种很辛苦那个装齿轮，有没有铁块啊，那个搬那么重的那种铁啊，这样子做整个月也就2000块而已。然后当兵的时候，也就2-3千块而已，然后退伍了8000块应该很多了。我想说那8000块，他就愣了一下，他说这样好了，我试用你2个礼拜，如果可以的话我再帮你调薪。我说哦，这么好。然后来去上班的时候才知道我不是正职的美术指导，他有请那个真的是他们觉得 OK 的美术指导，哦，那我就当备胎这样试用看看这样子。最后上班了大概快1个礼拜，哎呦，怎么发现电视台人几乎都认识我，可却不认识那个正职的美术指导。我在里面变蛮出名的，我奇怪为什么大家都认识我的感觉。后来有一次去上班的时候，不小心看到那个打扫的欧巴桑在别的同事说，哎，那个是新来的美术指导。那同事说，哎，怎么了吗？他的薪水比我还低。原来他以这为荣啊，哦，可他要调薪，然后他说你看美术指导薪水都比你还低，你还跟人家调什么薪。那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薪水是全公司最低的， 但做的是中高阶的职位。但我是比较渴望学习，倒不是在乎那个薪水的部分，所以我都还是要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的。那通常早到开门都是会计，因为从我去以后呢，他再也不是最早到，都是我最早到，所以他不太习惯。一般九点上班，他八点半来开门就可以了。最后了，他提早到早上六点半，他很开心开着门没看到我，然后我刚好在后面在吃早餐。我说：“哎，红姐，你怎么那么早到？”他很生气，就把钥匙丢给我，以后我不要那么早来上班，你自己来开门。然后我就这样在电视台就这样待下来了。我待下来是还有很多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正职的美术指导呢，都是高学历的，很有尊严，对艺术都有一定的一个鉴赏力，所以当那制作人批评他作品不好，重做丢回去，你做什么？这样讲几次，他们就不爽，就不做了。后来就离职了。那请来的几乎大部分也都这个样子，都经不起讲，经不起骂。那我这人是从小打骂长大的，所以觉得那个电视台的制作人在骂人都还蛮文雅的啊、哦，男人。那男人当畜生用，那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然后骂那些我觉得都很文雅。以前小时候都听三字经长大的，所以觉得都还好。因为小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这个人什么都吃。以前没得吃呢，那个土芭乐有没有生的色的那个，拔起来也是照吃。那没得吃，自己要想办法跑去挖人家那个土豆，不是那个马铃薯，是那个花生，直接剥就直接吃了，然后去偷摘隔壁村的那个番茄，对啊，他被发现不敢往自己的村子跑，都往隔壁村跑。然后其实以前就什么都吃，然后什么都不怕，因为以前小时候就是你没有哭的权利，人家跌倒有人牵抱你起来，你就是要自己站起来，所以小时候就学习勇敢。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反而让我对于那种各方面的那个耐心特别的强。可是我还是很想学习，所以我就那个到处去听演讲，去社教馆，去美术馆，去那个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只要办演讲我都去听。那我都会等到那个整个散场以后，有没有？因为有的演讲者会有卖书，但我都不会现场买，我都去他办公室买。一个可以请他签名，再来可以问他问题，他可以回答更清楚。那就看到有一个潜能激发的一个校长，叫做李慧宏，他专门做一些企业的那个教育训练，要找他合作。然后我说这个人不错，应该可以跟他认识。我说中午的时候啊，我能不能请你吃饭？他说不方便，因为我要去聚会。那个弟兄说要聚会，然后这样子哦，哇，他就走出去了。后来出去没多久又走进来，说：“不然这样啊，你跟我去聚会，那个我请你吃饭。”我说：“什么？我说要去哪里？”他说要去收购总经理他家。我说这方便吗？他说可以可以。后来就跟他去。后来去哇，都是一些收购的，有没有各楼层的一些主管，还有一些知名品牌的老板都在那边，然后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那边生命见证，讲一些以前我不知道那叫见证分享，我说只是在演讲这样子，听她讲她事业开发的一个经营事业的一些经验跟成长过程。那电话哦不错，然后又有自高饭可以吃，因为她从那个收购啊叫地下室的自高饭来这边吃，哦，又有的听又有的吃，然后每个礼拜四都有，后来就请我每次去这样子。哦，好，以后就不用到处乱跑去听演讲，这里就不错了，而且更实在，都是企业家在分享。那后来原来这里是一个招会所，然后他们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啊，把水变成酒了，那水上行走，跟那个动物都听不进去，那跟我什么关系？然后我是觉得对于他对那种激励啦，然后懂得怎么样去经营啦，然后怎么样子那个有关于爱方面的，或是一些信心的方面的，一些故事我蛮喜欢的。 但只要有人用神机启示我都不听。那只有他们每次开始都会唱诗歌，可每次我以前是不会掉眼泪的人，因为我是非常刚硬的人，甚至受伤整个额头撞到都流血了嘛，学骑脚踏车然后撞到人家的无言的墙角，满脸都是血，被医生缝的时候有没有也都不会哭，而也没打麻醉，就那医生说你这个要带他去给大医院做检查，不是头壳坏掉了。那时候是小学二年级而已，我是不会哭的，小学二年级以后就已经哭到已经不会哭了，不是不会哭，而是小时候就已经哭到不会哭了，所以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哭了，就到教会听到大家唱诗歌，然后跟着唱的时候就会啊，有种很想哭的感觉，我就忍下来不要唱。那后来每次聚会都来不及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后来在路上有时边骑机车，然后戴全罩式安全帽，就边骑边唱，而且怎么一直掉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去了之后就哎，跟结束后有那个小组，然后我就分享说哎，我今天在路上唱了一首诗歌，然后弟兄说啊，那你唱给我们听看看。就唱哎，没有，我们教会没有这个诗歌。哦，你在受圣灵感动，快点受洗。结果安排要受洗那天，大概六七八个，结果大家都受洗完了，换到我，我说我不要受洗了。我写了七首，还写唱了一首诗歌叫我受洗。如果真的有圣灵的话，如果能让我感动，在那一年能写完七首诗歌，我就受洗。那时候大概三四月份，那后来就我说我还是会来聚会。那他就说奇怪，那明达懂音乐吗？我说完全不懂，也不会五线谱也看不懂，也不懂乐器，什么都不会，怎么写七首诗歌？里面弹吉他然后弹钢琴的弟兄姐妹弹了几十年，连一首诗歌都没写过，我这什么都不会说要写七首，然后应该不可能的。但我说我还是会来聚会啦，我想要一年在教会里面泡了 一年，应该该学的也学的差不多了吧。那后来开始认真的去了解什么是基督教，后来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因为那时候我听到说哦，教会是神的肢体，我说我都在这里聚，我怎么要神的肢体叫什么？后来就跑各教会，去灵粮堂啦，其实基督教我有来过。然后奉献呢，上次碰到那个周神柱长老，然后周神柱牧师，然后跟他一起吃饭，我说我要跟你认罪。我什么了吗？我说我之前第一次去礼粮堂的时候啊，我没有奉献，我首次进去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填的资料全都是假的。啊，没事没事。然后我以前，当然他小时候他也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以前也是很喜欢说谎，那就由他自己见证分享就好了。那我才慢慢知道说，哎，其实每个教会都不一样，但都是同一本圣经，而且每个教会真的有的教会真的是服侍老人，有的服侍年轻人，有的服侍那个受刑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教会是要一直讲的，有的教会是要自己读的，有的教会是会在夜市摆摊的。我碰过那牧师就是在夜市里面摆椅子，然后摆得太整齐没有人要坐，就要被踢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才开始有些妇人啊怀孕的坐下来，都开始发单张啊放诗歌这样子，有那种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蛮特别，后来开始对基督教特别去研究，因为以前做电视节目嘛，资讯力很重要，才知道哦，原来很多伟人，很多成艺术家，很多那个领导者，很多科学家，很多企业家都是基督徒。我说我为什么要写七首诗歌？后来呢真的受圣灵感动，最后神让我在难过的时候就拿手机起来，就把我听到的经文念然后唱出来，我就把手机拿起来就边唱边录。后来七首诗歌是词曲同时出来的，就是那个黄国伦，不是牧师，是那个我们的黄国伦，他上次我们有一起去见证分享或者去表演有碰面，他说明达你说自己七首诗歌是词曲同时，他说我只有一首而已，就是我愿意，他说我怎么可能会七首这样子，我说是圣灵。就后来真的在那一年的十二月份写完七首诗歌，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就录下，然后交给那个弟兄帮我把词曲 就他我把词写出来，然后他把曲那个音抓出来，然后写出来。后来我就在12月20号受洗成为基督徒，到现在将近18年了，我连第八首都没写出来，因为我扣打用完了。所以呢，神呢给的礼物真的很特别。可你们觉得沙画应该是我画的，但我在这里跟各位澄清，其实沙画不是我画的。因为金马奖这沙画其实是神在我失败的时候，在我负债百万的时候，在因为害我原谅害我百万的人，负债百万的人，神才看见我。我那时候才经历到什么叫被钉在十字架的感觉，那叫做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原谅一个害我一百负债，没有家里没钱哦，我七八人存款不到一万块，不是我不会赚钱，而是家里的开销很大，然后突然又负债百万，我还能够原谅害我的人，人家认为你一定拿到这笔钱，你一定不知道花在哪里，然后不敢讲。一种说可能说去酒店啊，不然就是可能去赌博啊什么的，可其实我真的没有。后来发现真的你付出最多的人是伤害你最多的，然后你最信任的人都不相信你的人。那时候还体会到基督被钉十字架那种，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在上面没有人相信他，连他最喜爱的门徒都不敢认他，我只是负债百万而已，就已经没有人敢认我了，也没有人相信我。神才让金马奖主动的打电话来找我，要找我做沙画。那时候我没有画过沙画，我只用沙画过画，只是他们在网络上看到我用沙画的作品，就认为我会画。而且刚好我也负债，也很想赚钱，所以硬着头皮接了。就金马奖是我生平的第一件作品，第一次创作，然后第一次上台，第一次面对五六千人，好，第一次面对那大明星大导演，就表演完，我负债百万，半年内就还完了。以前靠我自己成为台湾第一个做特效化妆的，靠我自己成为亚洲第一个做人体彩绘的。你们听到人体彩绘这四个字，这名字就是我取的。你们以前电视上所看到所有人体彩绘都是我的创作的。可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我变得比较幸福，我比较快乐，没有。可是沙画不是我开发的，可是它成为世界第一，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在电视上表演沙画的，是全世界美国华盛顿国家地理频道唯一采访的沙画艺术家。他们评估过全世界的沙画家，公司投票表决要采访谁，我是票数最高的。因为神比我更了解我，他用以前的我的环境来操练我，到现在做沙画做了15年了，沙画我还是在全世界还是排名首位，一切荣耀归神。我已经画了很久了，我不敢接的活动我不接，不要接，拒绝接，因为我画不好，所以拒绝了。最后神说，当别人求你，你就帮他，别人跟，所以因为这句话，我硬着头皮接了一个我做不了的一个作品，怎么练都练不好，画都画不好。当天表演的时候，竟然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帮我，让我彩排能顺利。后来连彩排都没有办法，因为观众都进场了，就准啊祷告求你能够帮我不要出任何状况，因为没有练好，也没有彩排，也没彩排。最后表演的时候音乐还放错，我只能说神啊救我。2000多人的现场表演，因为不可能喊卡，就画了，就画就说音乐拍子都对，我画完音乐刚好结束，全场有一半人站起来掌声鼓励，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在帮我。我希望 真的如果没有靠着对神的信心，真的认识神以后常常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都是靠着信心。所以最后面跟大家做一个结束，也能跟大家做一个勉励，谢谢。
我们再次的谢谢庄明达老师，也很感谢神啊，今天可以听到庄老师的生命的故事。我相信在他的故事当中，在啊所有在场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触，不同的领受。不晓得今天上帝对你说了什么话。在庄老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可能家庭也是破碎的，每个人的家庭的状况不一样，可能你跟庄老师的背景有点类似，或者每个人家庭也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看见庄老师他因着认识神，他有了一个永恒的家，有了一位永远爱他了解他天上的父亲。虽然他的家里还是有各种不同的难处，但是你当我们知道如果人在他类似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有这么正面的，有这么信心的，这么积极的一个眼光，很多人在困境当中他是充满抱怨的，充满苦毒的，充满负面思想的。但是庄老师因着他这个生命的历程，他有了新的眼光，有了信心的眼光，看见上帝借着那样的难处翻转他的生命，翻转很多的困境，成为化妆的祝福。所以我也想要邀请跟鼓励跟询问在场的所有的新朋友、好朋友、家人、弟兄姐妹，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想要像庄老师一样有一个信心的眼睛，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生命很多不完全的地方，很多困苦的地方。其实当你有不同的眼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位神是等候施恩给我们的神。所以呢，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我们起立唱刚才这首《信心的旅途》的副歌的时候，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如果你渴望有信心的眼光，你渴望这位爱你的上帝来帮助你翻转，可以有一个新的看见，并且可以从他支取力量。如果你愿意的，等一下我们在唱这首副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举手来领受这样的祝福。
啊，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
如果你愿意领受那样的眼光，那样信心的，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来跟神说：主我要，主我要，主虽然我有困境，虽然我有难处，我要像庄老师一样，他因为看见神，他就有不一样的改变，他就经历你是施恩的神。如果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向这位爱你的神说：主是的，求你把那个信心，把那个眼光给我。
啊，信心的喜悦，千山万水总是主说，天父在看顾。
信心的旅途，
啊，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轻易调转脚步。啊，星星的岁月，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赋在看顾。
我们还有一个领受，就是庄老师他神给他这么多的恩赐，但是他真实体会到那个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神所给的。特别他提到沙画，真的是他第一个作品，竟然是他从来没做过，就到了现场就被迫上台，可是上帝就借着他开始画出第一幅这样的沙画，而后续又有陆续不同美好的作品能够产生。我们看见这位神是知道他、了解他、创造他，并且给他恩赐的上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也都是神美好的创造， 上帝对你的生命也有他美好的祝福，神要把属于你的那一份赏赐给你，不见得是像庄老师一样看得见的能力，看得见的恩赐，那是神要给你的远远超过金钱能够衡量的那样的祝福。求神要给你那个爱人的心，神要给你属天的平安，神要给你盼望，神要给你力量，上帝要给的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每一位在场的每一位，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神所爱的。但是今天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才能够开始走这样信心的旅途。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邀请过耶稣住到你的心中，还没有开始走这信心的旅途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邀请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接受，你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等一下我们再唱这首歌副歌的时候，你从来没有邀请过先生耶稣的，我邀请你可以举起手来接受耶稣，一起来。
啊，信心的旅途，翻山越岭，
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手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给耶稣一个机会，给上帝一个机会，他早就认识你，他早就为你预备这样的恩典，求神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啊，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息靡，
一个邀请，刚才举手是因着你渴望耶稣住进你的生命当中，祝福你。我想邀请这样的朋友可以走到台前，我们渴望对你有更多的祝福。那些穿蓝色背心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要陪着你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所以如果你刚才有举手，或是你没有举手，但是你仍旧愿意来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当中领受更多祝福的，我邀请你从台后从走到台前来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继续来唱这首副歌，在我们唱的时候请你继续的往前走，一起来唱信心的旅途，请继续往前走。
啊，信心的旅途，
可以继续往前走，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来到台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或者是在座位上你不好意思出来，但是你知道耶稣在等候你，我邀请你跟我做一个决志接受耶稣的祷告。我们就是邀请耶稣住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愿意一生来跟随他，愿意耶稣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我们所有的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陪着他们来做这样的祷告。我说一句，请跟着我说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是你所爱的，
我是你所爱的，
我是你所造的，
我是你所造的，
你认识了解我，
你认识了解我，
你如何祝福庄老师，
你如何祝福庄老师，
我相信你要继续祝福我，
我相信你要继续祝福
我，
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
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
住在我的心中，
住在我的心中，
成为我的帮助，
成为我的帮助，
成为我的祝福，
成为我的祝福。
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
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
更多体会你的爱，
更多体会你的爱，
更多知道你对我生命的计划，
更多知道你对我生命的计划。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
求你继续的帮助我。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请新朋友先等候，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这些蓝背心的朋友会继续为你们来祝福祷告。我们请教会的杨吉田长老来为我们整个聚会，为所有的在场的每个弟兄姐妹祝福祷告。我们请杨长老。
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说患难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父神，我们看见主你的话今天实践在我们的面前，借着我弟兄生命的见证，帮助我们在患难中，主我们不失去盼望，在盼望中，主啊，我们可以因着老练得享主你自己的祝福。我愿施恩的主耶稣，你这样子的恩膏，你这样子的怜悯与爱，再一次来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求主耶稣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在今天在你面前做决志祷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属乎你的，主你都进入他们的生命中。主啊，叫庄老师的那个生命的经验也要成为他们往后生命里面的经验。愿主你自己爱我们的心，哦，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我们祷告，愿主你施恩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临到今天走到主你自己生命的台前的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愿上帝祝福每一位。